行不行？
爸妈辛苦。
中国互联网首档幼儿情绪与心智管理脱口秀，
我是老大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is，
就在
爸妈行不行？
特别感谢 Maggie、 沈毅、梅丽、灰灰小朋友的声音演出。
本节目是喜马拉雅独家合作节目，欢迎下载喜马拉雅 APP 收听爸妈行不行。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爸妈行不行的节目，我是奶爸 Chris。
大家好，我是院长妈妈 Francis。
因为在收听了我们以往的一些节目之后，有很多的父母他们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爸妈行不行，他们把自己碰到的一些困惑都提了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后台。今天呢，我们就当中选择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家长，邀请他来到了我们节目。
要为他鼓掌吗？
要，欢迎欢迎欢迎。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的小小小朋友的爸爸李先生，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所以你的小朋友其实正好是我们爸妈行不行这个节目所关注的零到六岁这个年龄段的末班车，所以他应该是小学一年级嘛。
对
啊，恭喜你搭上末班车。
首先感谢有园长妈妈这个平台。
好，那你先介绍一下自己，你是哪里人？
我是四川人。
那今天我们着重关心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话题，
是
而是这位爸爸，小小爸爸的他的切身的一些疑惑。
哦吼，来爸爸说一下。
我的太太呢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
哦，也是做
同行。同行
同行。哦，
然后在当年生完小孩以后，我有一个大的一个设想，我认为在小孩读小学之前有一个从事幼儿教育的妈妈，我们家的幼儿教育是不用操心的，
肯定没问题的，
肯定没问题的。而且我相信他能管20多个小孩，在家里弄一个小孩那是手到擒来，
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但是自打听完这个园长妈妈的一期节目，就是教小孩如何收玩具以后，包括也跟园长妈妈这个廖老师还有去交流了以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可能我预设的一个认识和实际发生的有很大偏差。我有个最直观的感受，因为他现在有些时候住外婆家，有些时候住我们自己。这个外公外婆家的时候呢，就比较的放得开，很自由，很真性，很真性情。但是，一旦到了我们自己家以后，我发现他突然之间成了一个乖乖女。他说话很紧张，做事情也很紧张，
是。
然后力图给我们一个好的表现。然后我就感觉有点紧张了，
因为你也紧张，
我因为我认为小孩的天性啊，在他六岁之前，甚至在这个阶段应该是很自然的，
对的，
甚至是应该尊重他的内心的。那为什么在两个环境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和偏差呢？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些时候我们做父母可能有点问题了，就算是有一个从事幼儿教育有10多年经验的一个妈妈，还有包括我是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的一个爸爸，我都发现我们可能在如何做好父母，爸爸妈妈行不行，怀疑有点问题。
我现在要说一下，其实你是幸运的，因为在中国婚恋市场排名第一名的这个热门对象就是幼儿园老师。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有暑假有寒假，
对，而且呢，
专业的经验，
对，
这也是当时我认为要娶一个幼儿园老师做太太最大的理由，
功能性比较强，
功能性比较强，一年他可以有很多时间陪小孩。
对，
因为我发现很多双职工家庭，特别是在白领或者是自己做企业的人，他没有时间的。
对，
所以这其实看似是不是很有道理的一件事，实际发生下来的结果啊，可能跟设想的有偏差。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请 Francis 来讲一下，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职业。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感叹，到底在家里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举个例子给我们听吗？
可能也是在最近有机缘去听到这样的爸妈行不行的节目以后开始反思，其实之前我们是没有感觉的。小孩就是叫爸爸买玩具，妈妈买衣服，外婆做吃的，这个外公呢就买零食，基本上是分了职业的。妈妈解决把衣服买好，然后最近多了一个工作了，妈妈辅导工作，
一年级了嘛，
一年级还辅导工作，
这个就是生产流水线的，
对，生产流水线，
各司其职了，
各司其职了。所以我只需要说， 能够在我这个做企业之余，然后能够去带他去出去见见世面啊，比如说有些带他打打高尔夫啊，或者是干点其这种其他的事情，我认为我做个爸爸做得好合格啊，尤其是我还比较自豪。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说婚前觉得娶了一个幼儿园老师是件幸福的事，怎么婚后你会觉得孩子是不是有一些步调不合意？
他跟他妈妈是怎么相处的呢？
对，
你能举一个场景告诉我们吗？
至少我有两个事件我是可明显感觉到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啊哈，
他从来不
给你
主动打电话。
对，他会跟他妈妈打电话。
啊哈，
他进了屋子以后，他更多的是在问，妈妈，我们一起做什么？然后我呢就基本上是在旁边是被视而不见的。第一个，我作为父亲我有感受，我接不到他的电话，虽然我跟他约了很多次，我说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但是小孩不会打的，这个我已经有冲击了。
等一下，第一个我观察到的就是你为什么要设定你有问题记得打电话给我。
那他没有问题。
对啊，那他没有问题是不是就不用打了？如果我爸爸这样跟我讲，我会这样想，哦，爸爸说有问题的打给他，那没问题，好吧，没问题就不用理他了。
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小孩可能是这么想的。
对啊，
那第二个呢，到了家里以后他马上会跟他妈妈去说我们一起做什么，因为
他会要求妈妈，
邀请妈妈，
邀请妈妈说我们一起做什么。
对
对，
但是对这个长期带他去买玩具带他出去玩了，爸爸呢基本上是视而不见了。
哎，但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你只是带他买玩具啊，那你曾经想过你跟他一起动手做玩具吗？
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我认为比方说因为有，这就是之前问题来了。因为我认为一个零到六，就是零到六岁阶段呢，我有一个幼儿园老师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这个不需要我再加入了。
偷懒，你偷懒了。
不，很多的爸爸都有这种错误的思维，就是他觉得说反正孩子小嘛，我负责赚钱，然后妈妈负责在家里照顾他，然后需要什么的时候呢，该花钱的时候我来花钱，我绝对不会手软，然后该保护他们的时候呢，我也义不容辞，好，我的责任够了。但对孩子来讲不是这样，我们在讲说孩子很重要的，他从小要建立很好的安全感，这安全感来自谁？来自爸爸和妈妈。我再强调一次，安全感来自爸爸和妈妈。为什么我没有说爸爸或者是妈妈，而是爸爸和妈妈的意思，这两个人对于孩子一生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这两个人在他成长过程中其中一个缺位，那就会产生他要去找另外的人来替代他这份安全感。
比如说外公外婆吗？
对呀，而且你们现在就是双职工家庭的话，孩子都交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要见到爸爸妈妈机会更少。还好你老婆就是孩子的妈妈是老师，生活作息是规律的，她还有一块浮木可以抓到妈妈。如果妈妈也是生意场合上面很忙的那一种，那这个状况会更明显，她可能会拒绝跟你们沟通，因为她无从跟你们沟通起。所以爸爸，你是不是曾经有缺位？是不是曾经在该你该出现的时候你没有出现？
哦，这个你这样一说的话，我能够大致捋一捋他这六年里面，可能零到三岁这一个波段呢，基本上爸爸真的是不存在的。
但这
爸爸你干嘛了？
因为从我所了解到的，这个园长妈妈 Francis 也跟我多次讲到过了，就是零到二岁之间，其实他更小孩无论是男女，更多依赖的是母亲。
对的，
因为他有一个发育一个成长的，
对，
这样子
一个生理上面
基本生理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时候爸爸不出现的问题也不是很大，
但爸爸要陪伴啊，
要陪伴，对，但是这还好。但是从 trouble two，
对，
麻烦的两岁开始的话，到六岁，这个时候爸无论男孩女孩，如果爸爸不出现的话，就会产生后续的很多问题。
对，
对他好像从幼儿园开始了，我记得我呢去送他去幼儿园的时间可以扳着指头数出来
啊。
所以基本上是妈妈送的吗？还是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送。
外公外婆送的。所以毫无疑问，外公外婆应该是他最亲的，可以依赖的人。
对
对，
但是我观察到，就是一些隔代教养的孩子，或者说过分依赖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孩子，他的安全感都会很不足。为什么？因为他所看到的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爷爷奶奶会生病。
哦，
而且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常会跟孩子讲一句话，说，哎呀宝贝儿，爷爷奶奶这么照顾你，爷爷奶奶老了，以后老了你要好好照顾爷爷奶奶，然后啊，爷爷奶奶以后要是死了，看以后怎么没有人对你好了，你就可怜了。哇，孩子就会是一个想说，爷爷奶奶第一个你会老，第二个你会生病，接下来最恐怖是你会死掉，那我怎么办？所以他会更没有安全感。
他说的这个问题我其实有观察到，比方说
他的外公
有些时候 为了让他感觉紧张他啊，就他们这调侃的说爷爷说外公有可能活到多久多久就怎么样怎么样啊，会这样说，然后小孩就一下很紧张。
对，
最近他外公有一些患一些冠心病这样的事情啊，在家里可能我们也在讨论，小孩就明显感觉出一种茫然无助的一种表情。
对，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我说听园长妈妈听到听出了我的内心的一些东西，认识上的改变，因为我觉得这在我以前设定好的既定轨迹里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发生。
你认为会怎么发生？
我其实就觉得，我至少今天我来的话，我其实已经感觉到没有任何父母的设定，小孩会尊重你的轨迹。
对的，
要跟着小孩他的需求。
对的，
或者是我刚刚还在录节目之前在思考，我其实是应该是要站在小孩角度看。
对啊，
我们在什么时候出现，怎么出现法，
对，
或者是我们出现的一种状态。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这里面可以拆开一点点啊，用很少的时间拆开。其实我们做企业现在已经碰到很多90后，90后以后，我们实际上跟他们沟通也存在的问题。我有一个管理部的一个经理啊，他跟我讲，你不要用你们70后的思想来
你被鄙视了
走过的经历要求我们这个85后90后再走一遍，我们不需要再走在一段了。而其实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我们做企业走到今天了，应该说是有一点故事的，但是人家不会跟你再去看你的故事，
对，
而只关心他的未来。那其实我也是在想哦，我如果是这样子来看，连我自己公司的团队哦都已经这样了，那我小孩他需不需要你再按照你的逻辑去生活呢，或者按照你的逻辑来做呢？其实我就发现可能我在刚刚外面还写个爸妈行不行，我肯定现在发现我肯定有点不行了。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做爸爸呢不管再忙，其实陪伴孩子的那个值比量重要。我曾经看过一个爸爸，他觉得说啊，老师你说的对，我要常常陪我的孩子。好，他每天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下了班回到家，忙完了应酬回到家，带着一身酒气，就是把女儿摇醒，宝贝，爸爸回来了，爸爸爱你哦。你知道吗？那个对他那个小孩子来讲，他小孩子很厌恶的。原本他觉得爸爸爱他，刚开始他觉得哦，他感受到爸爸。可是你想，那个爸爸如果每天都是就是应酬完了回来，哎，宝贝，爸爸回来了，来抱抱你，要亲亲你，哇，那哪一个小孩子受得了？所以我说，不是那个量的问题，而是那个值。哪怕说你一周你可以跟孩子固定有一个 family day， 好比我就是告诉我所有的周遭的朋友、客户、所有的人，礼拜六、礼拜天这一天就是我的 family day， 我就是要全心来陪我的女儿。我是一个妈妈， 我自己有一个儿子，可是你知道我的手工很差的，我会为了我儿子去做玩具，哪怕做出来玩具很丑，但是我都愿意这么做。因为为什么？我让他感觉到他对我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我做的不好，但没关系，我可以学，因为你让我知道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觉得你在参与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父母亲给的，没有错嘛。但是呢，他的诞生是来完整的我们做父母亲的生命啊。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说啊，我只要负责买玩具。很多现在父母亲都有一种错误的想法，就说哎呀，反正我什么也不会，我太忙了，好，我就花钱，反正有什么就买什么。然后只要今天这个小区出现了一台法拉利的小跑车，然后明天这个整个小区里面每一户每一家都会有了，因为大家都想说啊，他有，好，那我就去买。可是对孩子来讲，那个东西毕竟每个人都有的呀，那如果是我爸爸可以亲手帮我做的呢，那是感受是不一样，那种感情的连接又更近了。而且并不是说一定要有问题，我觉得爸爸在问孩子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想要跟孩子表达爱的时候，其实是很就是说很含蓄的，明明你就很爱孩子，很想多跟他说说话，可有时候又碍于不知道怎么表达，就是说来宝贝你有什么问题打电话给我。
没有，这个其实我可以解释一下哈。
好，这位爸爸说一下。
对于男人来讲哈，其实我们所有被训练到现在为止，尤其是你事业上还算有点，比如说你是个企业家，对不 对？那已经被职业训练到说，我的职责就是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员工、家庭、孩子。所以当女性或者是 幼儿或者同事他提出某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哎，解决办法在哪里？
Solution 在哪里？
Solution 在哪里？
对
不对？这是我们的已经变成一种本能性的反应。但其实孩子还有女人，我看过一个心理书，这个心理书叫什么？好像是什么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里面就讲的说，女人找你说问题，其实她不要你解决问题，她要的是你听她说问题。
对，所以我们
你越解决问题，女人越烦，你怎么就不听我说话呢？
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那小朋友
孩子来自外星，
哦、
宇宙太大了，
对对对，
对，孩子来自外星，他从哪一个星球来，我们都不知道这样子。你们看过《小王子》那个故事吗？
现在很多小朋友好像从一年级就要读了。
对，我为什么提到小王子呢？因为我觉得小王子其实可以作为父母亲真的就是进阶版，可以去了解孩子的一个基础的读物。他这个书的一开始呢，就是他画了一个顶帽子，然后他拿给每个大人看，每个大人就觉得你画顶帽子干什么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你重新画，你画个帽子干嘛？我不懂。他就说，可是我不是画帽子呀，我是画了一只蛇，把一只大象吞进去了。所有大人说你脑袋有问题。
嗯，是。
直到他在沙漠里面坠机的时候，他遇到那个金色头发的小王子，小王子跟他讲说，你画一个东西给我。这个已经被社会化的很厉害的大人烦死了，他随便画了一个四方形，一个立体的四方形，一个盒子画给他，他说那给你。然后他就问他说，我里面可以养一只羊吗？说可以。他就把羊放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羊放出来，羊就会吃了他养的那个玫瑰花，吃了他外面的草。哇，这个大人突然觉得，嘿，这小孩子好不一样哦，他知道我在画什么。哎，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大人能不能理解孩子在想什么。孩子有的时候他想的更多的是亲近，可能只要陪爸爸陪在他旁边，哪怕爸爸就是跟他说说话，说一个笑话，冷笑话，他都会笑得很开心。或者说他只要跟爸爸说一个冷笑话，爸爸只要笑得哈哈哈哈，他会觉得他好有成就感。可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往往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办法给到他。特别是我觉得做老师，我们回过头来今天小小的爸爸讲的，妈妈是老师的时候，你想我们一天在班级里面面临的十几二十个孩子，你知道那一整天的工作压力是很高压的。其实很多的妈妈回到家里也是精疲力尽了，所以很多的妈妈回到家里之后，她还是会很习惯是老师的样子。你该干嘛？该洗澡了，对不对？那你现在为什么不去洗澡呢？你难道不知道你现在该做什么吗？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讲话的语气很像一个老师？就在家里，
小小的妈妈是这样吗？
嗯，是的。我这个脱口而出就说明这个已经是事实了。
对，其实不能怪他们了，因为这个已经是他们的职业使然。就好比说有时候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在对待孩子，我们都会跟孩子讲说，哎，你怎么还不收玩具啊？这个时候你应该干什么？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后来我会去做了很多的调整，是因为我发现如果我再继续去当一个很无聊的大人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会讨厌我自己。不要说孩子会讨厌这样无聊的大人，连我自己都会开始讨厌我自己。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小孩的时候，我希望人家怎么对待我？那我希望人家跟我唠叨吗？那我肯定不喜欢。那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孩子让他觉得说这个过程是有趣的？可是我同样妈妈提醒到了我，然后我也会去做。所以我们就要用很多很幽默的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就上前几次我们的节目里面，为什么会不会有很多的工具，比方说那个
计时器
怎么来的？其实除了计时器之外，我还用过沙漏。哎，其实沙漏对孩子有一种很大的魔力的，因为那个沙漏把它颠倒过来，它就一直得得得得得得得，那个沙一直往下
走，它是动的。
那对孩子来讲那好好玩哦。那为什么会这样？他常常会趴在那里趴好久，看半天，哎，时间要到了啊，然后再把翻过来，他就去做他的事，因为他就想感受那种感
觉。廖老师，我有个问题，园长妈妈有没有可能给我们这些家长提供一些道具给我们？因为我相信的话，作为一个专业的节目，你在给我们一些课程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给到我们一些道具呢？
那没有问题啊。
对，
看看所有的爸爸需要什么，然后
我
们再来。
刚刚跟我讲了一个问题，让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马上我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去做。
比方说呢，
你一个沙漏，我们就跟他做一起做一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你刚刚还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刚刚听你有讲过，就比方说给堵墙给他，
嗯，
让他画。我以前很反感。
啊，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我太太，我是一个
有洁癖的人吗？
我没洁癖，我太太有洁癖，所以那我们就不太希望家里的这个画墙是花的。但是你听你说完，我突然一个改变哦，我打算回去让他把我们家所有墙全部画，全部
啊，不需要。我以前我在家里留的一面墙，大概就是大概一米二高， 然后大概一米二宽的四方形。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说一米二高一米二宽？因为孩子越小，他只要手能够举起来，他的顶端可以碰得到，那样子的高度对他来讲就很够了。然后后来我更奢侈，我把我家大门一进来可以看到那片墙，我全部归给我们家小朋友做画画的墙壁。我到现在我都还可以记得一件事情，我儿子多骄傲啊！有一次呢，就是他邀请小朋友来我们家，门一打开，他跟小朋友介绍，来，你们随便画，你们都可以画。所有的小朋友站在那个地方，拿着那个彩色笔，然后看着我，因为平常在学校我是老师嘛，
对对，
他们看着我，
要你的 permission。
然后呢，
对对，
他看着我，然后再看着那个墙，哇，那个眼睛发亮，你知道吗？我说没关系，尽管画。我说来，今天呢，因为欢迎你们来，我画一个大大的笑脸欢迎你们，然后我就自己就在上面开始画起来。哇，小孩子疯了！那时候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他们在我家把我家弄得乱七八糟，光是那一堵墙啊，他们就已经在那一堵墙上就钉在那里了。然后呢，画完之后干嘛？要走的时候每个人拍一张照，
太棒太棒。
对，然后我一年我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就去把它粉刷掉。后来我觉得这个粉刷其实对孩子的身体也不是很
好。
我们去买那个白报纸啊，像壁报纸那样的、
啊、
我们把那个墙壁贴满了、
啊、
他画完之后就让他站在那里，他掉了牙的时候，他那时候掉牙的时候他露出两个那个空空的门牙然后在那边画画，然后笔叶的那个字，那个照片我就把它拍下来。
是是，
可是我就打算以后他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在那个结婚的那个 VCR 上面就把它放出来、
哎，
多有纪念价值啊。
我讲个插话，我觉得可能天底下现在所有的父母都有这样的，每当拍一张有趣的照片和做一件有事说，哎，这个东西要留下来以后他结婚的时候你有没有，你肯定有想过的。我是无数次在那想，知道吗？哎，这个是题外话。
可是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而且对孩子来讲，他今天知道，我常常讲，有一期的节目我讲过，我说你要给孩子一个规则跟秩序感，你要给他分寸，要给他一种框架，当他在框架里面的时候，他是有安全感的，他知道你爱他，所以你给他这个框架。最可怕的孩子他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框架在哪里，他没有规则。你今天告诉他这片墙壁是属于你的，你可以画，他绝对不会在家里其他地方乱画画。我曾经发现了那个我朋友家的那个墙壁啊、哦，比方说在那个卧室的嘎嘎角可能画一个小人在那里微笑啦，那里又画一只小什么东西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没有地方画，越禁止他他就越想这么做。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疏导的问题，我的思维里面有很多规则体系，
嗯，
但是你刚刚给了我一个认识是什么？与其去躲制止，
对啊，
不如给他一个在有规则秩序条件下的疏导。
对啊，
而这个其实可能帮助小孩更容易理解自由和
对
和规矩
规矩之间的关系啊、哦嗯、
对，你要想有自由，那你就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其实你刚刚还通过您李老师刚刚讲的，我其实发现我们不能先入为主的认为有一个幼儿园老师家里就应该是其实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首先在这里向我老婆说辛苦了、啊、
对对对，这个太好，
我
要鼓掌一下
我很难理解。其实我是有一次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一天在多少分贝的噪音下教小孩，回家以后你还让我带小孩。
对 对
啊，其实我当时是我认为你那外面小孩你还那样，回家自己小孩还不好好搞吗？然后我听人家讲完，我其实给我判断了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其实我们不要预设主观的认为谁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不会怎么样。其实我们都应该尊重客观，
对
小孩的需求。
对。
第二个呢，我们做父亲的呢，我觉得恰好感谢园长妈妈这个平台，我们有一个机会去打磨板车，
嗯嗯，
去解决一些，比方说我们现在还可以有机会去跟小孩做一些。叫收尾的工作，
嗯，
对吧？
其实也不能说收尾，我觉得凡事只要开始就不嫌迟
啊、
哦！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凡事只要开始就不嫌迟。意思是说，我们在成为父母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个机构告诉我们说：“哎，你来上上课，你来学着怎么当父母，拿到了合格证书之后，你再去当父母。”没有，我们就突然之间就当父母了。然后当了父母之后，孩子就生下来，然后没有人告诉我们说这孩子要怎么教，这孩子。发生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我们都是一路跌跌撞撞过来，然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现在对待孩子的方式其实我们是从父母身上学来的。父母是从哪里学？也是从他的父母身上学来的，
这叫传承。对
对，但是我们要改变，就是我们现在新一代的父母，尤其是像现在在听爸妈行不行的这些可爱的爸爸妈妈，你们是有机会去做改变的，让自己变得更有趣，让自己可以更贴近孩子的真实的世界，孩子真实的心理状态。 那以后他从你身上学到的，他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父母。不然这个东西很可怕的，他会学着我们的方式，错误的方式，很严厉的方式去对待孩子，那这个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就不会有快乐的孩子。
这个我社交，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小小爸爸，那个你是学法律的，我刚才听你说了，所以你的思维是理性的、逻辑的，然后是有规则感的，你希望是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是整齐有序的推进，
对
吧？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职业思维的一个习惯，但是对于一个刚刚长大的，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还在不断探索未知世界、建立自己的世界观的时候，韩寒不是说吗，你连世界都没观过了还有什么世界观？
对
对
对，
所以他现在还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过多的把这种你所认为的成年人的规矩放上去，第一个他很难理解，那第二个来讲呢，他会觉得很不快乐。你说用沙漏也好，用跟他一起做玩具也好，然后给他一面墙让他在那边画画也好，那其实你可以根据小小的自己的特性，你去发现属于你们家小小的他的那堵墙，打双引号的，他的那种沙漏可能并不是沙漏，
对，
那找到了以后，你跟他一起去设计，一起去制作，或者是一起去规划，我觉得这才是他要的。这个时候他觉得不是在我有问题的时候爸爸才会出现在我旁边，而是说在我成长的每一个快乐或者沮丧的时刻，爸爸都可能在我旁边。
你有给你孩子写过信吗？
没有。
因为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我常常会给我父母亲，就是我班级小朋友的父母亲一个回家功课，周末的时候就会让他们比方一段时间要写一封信给孩子，然后这封信呢，或许等到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再来跟孩子分享。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我都强调，我说不准用电脑，因为电脑打字出来的东西是没有感情的，一定要手写。爸爸妈妈说啊，廖老师，我的字写得很丑，没有关系好吗？请你们很认真的用手、用笔跟纸谈恋爱，把你的爱灌注在这张纸上，因为这个以后是要给你孩子看的。
结婚的时候是可以拿出来的
又到结婚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为什么这样， 我自己有一个 很深刻的感触，就是说我都会给我的小朋友写信，一段时间 我不会固定哦，不会说啊很刻意的说啊我每个月给你写一封信。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写给孩子的信，是因为我在报纸上有一个专栏，它是在报纸上的专栏登出来的。然后我觉得当我的孩子后面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是有感觉的，因为他觉得你的爱不是用嘴巴说，你的爱也不是用金钱来满足，而是你真真实实的走进我的心里。孩子现在小，他可能不懂，但你可以用画的，你可以简单的画几笔画，然后告诉他啊，这个啊爸爸爱你啊，画一个爸爸，然后中间一颗爱心，然后小小 OK。 小孩子是很聪明的，他知道那样子一张图画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尤其他现在念了小学一年级，在学拼音了，这个拼音呢，你也可以用拼音的方式把你想告诉他的话，可能短短的二三十个字，简单就好，
但是要真实，
对，不要很刻意的为了完成某个功课而去做某个功课，没有必要，而是真的是一种情感。因为你想有一天他会长大，你会老，可是在这个中间如果你们错过了什么，至少还有这些东西帮你们把这个空填补起来，
对，连接起来，变成一个血脉相承的成长的岁月，
对，这很重要。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小小爸爸的问题呢，其实不能说全部解决了，但他最起码看到了一种希望，看到了一种可以去努力尝试的一种方向，
对，
我相信小小因为他爸爸的这个改变而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幸福感，我觉得一定会的。
对，
小孩特别特别的敏感。
是的
啊，那刚才讲到写信这件事情呢，我是没有写信了，但是我自己用我小朋友的名字开了一个微博，然后这个微博是没有任何粉丝的，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往外的散发，他就是留了一块阵地，让我有的时候有感而发的时候，也没有天天写，我已经将近有一个多月没写了，但是有一些特别有感触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写几句。但是这也是像我们这种学文艺的人可能就是有种作秀的习惯，就是我在写的时候，我想将来我孩子是要看到的所以 我会把我的感情尽量写得丰富一点，或者写得完美一些，其实就是一个留言本啊。那将来我想在某个时刻可以把这个账号交给他，让他自己去看。
哎，奶爸，我觉得咱们下次咱们节目来做一个活动好不好？ 我们是在那个一个节日，然后我们让父母亲给孩子写一封信，他想对孩子说的话。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是把它埋在土里。这个 idea 从哪里来？我的野蛮女友记不记得？
时间
那个时空胶囊，
时间囊
对。
对，
我觉得那概念很好，就是说可能你现在对孩子有一些期望，或者是你对孩子现在有一些想法，当你把它落实了，然后呢可能隔了一年两年之后你再把它翻出来看，
我相信大人自己都会感动。
对，
我对自己写的人都会被感动。
对，我举一个例子哦，我们家小朋友小学毕业的时候，然后他们在自己学校种了一棵树，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全班就写了一封信，老师也写了一封信，就种在就是存放在那个树底下。后来他的老师就是小学那个老师在他高中就去世了。你知道我儿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第一句话问我说，妈妈，那老师那时候写什么给我们？然后他眼眶就红了。然后那一年的暑假呢，他们就全部回到他们原来毕业的学校去把那个东西弄出来，因为原本他们是约了十年就大学了，然后就是每个人都要走上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那个时候老师对他们的鼓励，或父母亲对他们鼓励，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的鼓励又会是另外一个很大的动力，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暑假就是回去学校把那个找出来。其实每个孩子看到那封信都哭得稀里哗啦。其实老师也就很简单跟他们说，就是希望他们做一个快乐温暖的人。
你说到这个呢，其实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呢想带小孩种棵树。那我们今天增加了一个元素，其实我在总数的上面埋下我们的一个，就像你刚刚讲的胶囊一样的东西。可能在那个时候我和妈妈，我还包括把他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对，
都可以去写下一个胶囊，一起跟他埋在这个树下面。
嗯，
然后当然因为我有条件，因为我在四川有地，
地主
因为上海碰到拆迁，你要是栽棵树他搞两年可以
没
了
这是笑话吗还是真实的？
真实有什
么、哦、真的、
哦、那我其实突然发现我可以在我的自由地里面、那个地肯定不会被拆迁的、我去把它种下去，我把我们家所有人对小孩的寄予都把它种下去。我大概在大概90年的时候，我当时种了一个桂花，所有人都知道是我栽的。然后我的父母呢就会把这棵树视作是一个我的树，是我的树，然后一直保护着它。历经了这个房子拆拆建建啊、包括地震这几年它没有坏。去年的时候花开了，
哇，
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她说你的树花开了。
哎呀，好美的感觉。
24年了、我听到我种的花开了。
你有没有一种哽咽的感觉？
我哽咽的感觉，我说妈妈，你应该知道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怎么去把那个光着屁股把这个什么、不是光屁股吧，就那个时候盘个树回来摘下、然后桂花开了，然后我妈妈其实是哭了，
哇，我现在也很感动。
对，
我现在也很感动，
这就是岁月。
然后这个场景的构造完成了以后，那时候我马上跟所有人让我赶快拍下来，真的是24年开一次花，我说能开白桂花，我说这对我来说是人生。
对
对，
人生有几个24年哦？
对，有几个24。然后我今天还有机会，你说开始就不会有，开始就好了。
对，
那我现在可以带着我的小孩做好多有意义的事。
对对对，
时间胶囊，然后去种棵树，甚至可以带他去做一段公益。
对，
甚至可以带他一起陪他读本书，看一个话剧，甚至可能带他去做一个玩具。
对、
我发现我的人生突然之间。
好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
色彩来了
、
对，
绝对不是现在生意上天天的事情哦。
对，
我觉得其实给我很大启发。
其实他看上去是为了你孩子的健康成长，其实正因为有孩子的存在，才反过来丰富了完美了我们父母的人生。
对，
所以当24年以后，或者说就像 Francis 讲的，当现在只要你开始，所有的事情都不会迟。如果秉承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我们好好的和孩子相处，
对，
随后在 N 年以后，当我们的这些爱，比如说一个时间胶囊，被我们的孩子再度，甚至包括我们自己一起再度阅读和目睹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目当中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句话，那些年父母对我的爱。
对
对，好，那今天我们跟小小爸爸李先生呢，还有 Francis、我们聊了很多很多非常有感触的话题哈。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请进来越来越多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来说说你们的行或者你们的不行。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你也想走进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你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好，那奶爸 Chris 对小小的祝福就是，小小 你爸今天说的话我都记着了，还没做到你来找我哈。
哎，有陈堂正供了。
对，陈堂正供。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拜拜。